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如果主许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希望在讲台上跟大家来分享以弗所书。这个原因啊，虽然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如果大家看这个程序单上，教会的主题是门徒的晋升，引用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啊，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这主题的经文是一个原因。我想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呢，是今年是我们教会职堂到 Cupertino 的第十年。我还记得2004年的9月10号是礼拜五，我们第一天在这个地方开始聚会。礼拜五我们第一天那天晚上聚会的内容是查经，查经就是查那天晚上很清楚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那当时那个时候长老选择查考以弗所书的原因，是因为以弗所书是一个讲教会真理最重要的一个书卷，所以呢我们一方面用查考以弗所书作为我们这个教会的开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期许，是来提醒我们自己要把 Cupertino 这个教会建筑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一下子哦，十年就已经过去了。我这一阵子回头再看一看哦，实在是神造了他的信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大家如果看今天的夹页，知道我们的这个财务的状况也相当的好，而且他们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教会也有相当大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以弗所书，应该是非常的恰当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不晓得以前读过以弗所书读过几遍啊，或者是跟我一样是十年前职堂就来这边的话，那我们看一看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 Cupertino 这几年，我们对教会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对教会的真理在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上面更多经验了一些。讲到以弗所书啊，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Piper 哈。Piper 这个是当代非常有名的牧师，他也是一个神学家，写了不少书啊。他对这个以弗所书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 comment 哈，他说如果把圣经当成一个神启示的百宝箱的话，那么以弗所书就是这个百宝箱里面最美的一颗钻石。这个是他讲的话哈，现在是我讲的话哈。我想啊，现在我们除了一念再念以弗所书之外，让这个在我们念的当中慢慢来体会，我们实在很难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完全解释以弗所书里面这么丰盛的内容。这个就好像我们把这颗很灿烂的钻石哈，从这个圣经的百宝箱里面拿出来，你拿出来以后，你只能一次一次拿出来，一再一再的来欣赏它之外，除了这个你亲自的亲手的看亲手的欣赏之外，你实在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言语和文字把这个钻石的里面外面那个全然的美丽能够说得清楚。所以啊，我今天只能说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这颗钻石拿出来举起来，在这个圣灵的光照之下跟弟兄姐妹转动一下这个钻石哈，或许呢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光照之下可以感觉到，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这个钻石里面它所闪出来的光辉，在这么多那个钻石的反射面的当中，让我们对真理更有一些的了解，对以弗所书更有 多一份的珍惜。这个就是我对以弗所书这以后几个月啊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祈求和对大家的盼望。那我们今天第一次就从最前面的六节的经文开始，我请弟兄姐妹打开以弗所书，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神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前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念了这六节的经文，主啊，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宝石里边的第一面而已。主啊，我们求你圣灵的光照，主啊，在这个宝藏的当中，在这个许多的丰富的当中，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到，也让我们听得到，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了解得到，主啊，你在这里边所暗藏要给我们的丰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这六节是非常的容易来分一下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问安，第四节到第六节讲是神对我们的拣选。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好奇啊，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从天窗看拣选，从天窗看拣选。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在第三节讲到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那句话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啊。但是我跟弟兄姐妹承认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保罗牧师曾经写了一本以弗所书的注释书，他的书名就叫做天窗。天窗，那是我一本非常喜欢的书哈，我是从书名就开始喜欢他了哈。他在这个书上的这个序言有这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这一卷书好像一扇开向天上的窗户，使我借着它能看见一点神在勇士里的心意，也就是他在过去的勇士里如何的定规，在将来的勇士里如何的安排，并在勇士的现在里他的旨意如何。最要紧的，他使我知道我在这个暂时的，在这个勇士的现在里的意义，所以我给这本书取名为天窗。哇，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前言，我就喜欢的不得了啊。那我想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天窗啊，这个天窗我觉得不只是让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往这个天窗上看，像那个井底之蛙啊，用以管窥天的这个眼睛被那个小小的天窗所限制的往上看哈，而是应该是经过这个天窗，让我们的心一直飞到天上，在天上看天上的景象之后，再回头过来看看我们现在地上的光景。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窍门。我们读以弗所书要用天上的角度，要用神的眼光，要用勇士那样子广度来读以弗所书，才能够读出它的味道。因为就像神保罗牧师刚才讲的，他讲到这个勇士里面的过去，他讲到过去都是讲说永远的角度来看过去，然后在永远的角度来看将来。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看呢？为了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短暂的现在，我们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广非常大非常伟大的一个著作哈，所以我们眼睛要打开，我们的胸襟要打开来看以弗所书。所以我们今天只是非常简单的来看这个天窗的前的，我们就是先来很简要的看看这个以弗所书天窗里边的内容大概是什么。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刚才讲到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第二章呢的第六节讲到说我们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又一次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第三章呢讲到第三章的第十节哈，讲到天上地上各家都从教会知道神的智慧，又从天上和地上所有的可以了解的都可以从神在教会的心意得到神的智慧是多么的高超。第四章讲到升上了高天，掳落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各尽其职，其职建立教会。更一次哈，从先上到天上，然后再来看到我们地上的教会。第五章整章讲到我们这些在天上的国民应该在地上怎么样的生活。第六章讲到天空中属灵的征战。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六章全部都在讲天上的事情？所以巴不得我们可以跨过这个天窗哈，然后来看这个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上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经文啊。首先这个第一节，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个圣徒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名称。我们基督徒，我们去年一直讲啊，基督徒就是门徒，可是我们除了门徒之外也有一个名称叫做圣徒。这个圣徒呢是一个集合的名词，就是表示我们所有属神的人，也就是所有基督的门徒都有这个圣徒的品质和地位。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平常所听到所看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天主教很喜欢用圣哈，天主教把这个彼得称为圣彼得，保罗称为圣保罗。前一阵子呢，还把这个刚刚过世不久的教宗哈保罗二世封为圣保罗二世。天主教把这个圣变成了个人的头衔，这个是不对的哈。我们应该很有把握，虽然这个圣不是我们用来当我们自己的头衔哈，我今天不能说我是圣李强生，你也不能说你是圣什么什么什么哈。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这个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马上就会讲啊。好，我们再看第一节的下半节，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忠心的这个原文哈是信心，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强调的哈应该是信心，不是忠心哈。这边告诉我们，教会是由在基督里面有信心的人而组成的。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就是人。这些人有什么特质？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的。忠心有偏重在行为上的含义，就是我们很忠心的去做事了，我们是有忠心啊。信心不是这个样子哈，信心是强调这个意念上的意志，还有我们感情所属的哈。我们有信心，因为在我们的理智上面，我们对我们的信仰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有信心。同样的呢，我们在感情上面对 神对我们的救赎是这么样的深厚，以至于我们的感情再加上我们信心的层面。所以啊，所以信心可以说是基于我在行为上面过去的表现，但是信心是基于我现在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我是建立我现在和将来做人处事的基础。我现在怎么样做事，我现在怎么样看这个世界，都是因为我信心的关系，是我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说教会就是一个有信心的团体，教会就是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的人所组成。我们一同在信心上面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扶持，不扶持，这个就是教会最大的功用。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的成长和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信心的成熟，应该是教会最关心的议题。我们教会不是说我们教会可以办 potluck 会做什么好事，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来建立，我们来关心弟兄姐妹在基督徒里面信心的成长和属灵的成熟，在信心里面的成熟。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二节的上半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这个恩惠和平安不仅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祝福，而且是神给教会最贵重的礼物。弟兄姐妹，恩惠，好，恩惠在希腊文是跟快乐同一个字眼，同一个字根，好，这个字尾稍微改变一下，一个就变成恩惠，另外一个就变成快乐。所以他的意思呢，是说恩惠可以带来快乐。这个快乐，从恩惠来的快乐，不是我们做工所买来的。恩惠是不用努力就可以白白得到那个使我们快乐的礼物。所以神的恩惠是以弗所教会，是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恩惠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三节的后半节，曾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就是恩惠里面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福气一个一个就接着来的，这个就是恩惠。以弗所书强调恩惠，以弗所书的另外一个主题的一条线呢，就是平安。平安，平安啊，平安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是指和平，没有战争啊。我们知道希腊罗马，你看电影就知道，他们常常打仗，常常征服啊，老百姓的生活其实也都蛮动荡不安的哈。有平安就有和平，就没有战争。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呢，我们也讲平安平安，我们也是偏重在好像说是没有意外，没有生病，没有被 lay off 哈，就是平安。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偏重于一个负面的意义在里边哈。但是这个平安在这个希伯来文化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而且非常荣耀的正面的字眼哈。那个希伯来文的 shalom 这个啊，这个平安是指和神的关系和好了以后，以至于从神来的恩惠可以畅通无阻的来到人的中间，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平安的意思。这个平安不仅带给我们安全感，而且可以让我们能够尽情的享受神所来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伟大很宏大的一个字哦，而且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以弗所这个马上就讲到荣耀。其实我们在第三节啊，就是颂赞，第六节他荣耀的恩典得以称赞。好，所以这个从平安里边就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啊。这个平安在以弗所书 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就是一个主题，从人和神的和好带来人和人的合一，这个我们以后会继续的比较详细的讲下去。所以我在这边要再一次的强调，以弗所书所重视的是教会整体，这个平安和恩惠虽然是我们个人都曾经体会到的，我们在这边念的第三节的下半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经验，我们都尝到了这个恩典。虽然是我们个人自己曾经有的经历，但是从整本的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出来，教会整体的恩惠和平安才是以弗所书里边要跟我们讲清楚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了我们你们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只想到我自己。这个以弗所书是要用教会整体才能够了解他其中所要跟我们讲的意思。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刚才念过了，在这个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天上的属灵的福气的第一个福气，就讲到耶稣基督在对我们的父神对我们的拣选。为什么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刚才我们讲了天窗，天上的福气，什么是天上的福气？天上的福气虽然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曾赐给我们天上的福气，保罗好像说这些福气虽然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曾经经历过，所以这些福气是在属灵中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不是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体验到过。所以我们在念这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应该说阿们，这个是我们曾经体验到的。这第一个福气就是拣选，拣选在这个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上一个月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这个 email group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一年中间一起来读这个把圣经读完大家读了圣经之后就有一些讨论突然有一阵子大家对这个拣选和议论拣选和预定在这个 email 上面有很热烈的交换 email 然后也引起来不少的争论在那个 email 的当中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当中，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提到了加尔文派和亚米念派Calvinist and Arminian然后呢我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找到一些保罗的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是我记得几个 email 之后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拣选的教义好像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它除了使我们好像本来很合一的弟兄姐妹产生了分歧之外，对我们的灵命好像没有什么帮助。那另外呢，这个预定论拣选所引出来的预定论好像也给不信的人一个好像来批评基督教的机会，因为什么是拣选，什么是预定，就是神把人当成木偶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要拣选你就做拣选你，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所以对不信的人是一个把柄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拣选呢使我们对传福音的热忱好像降低了一点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晓得要怎么样分辨神到底拣选了谁，到底拣选了他还是拣选了他，所以我要不要跟他来传福音呢，对不对？可能是白费力气，好像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印象所以有一阵子我也很不愿意跟别人来分享还讨论神拣选这个问题但是 我们读了圣经哈，很多哈，在这个这个保罗书信里边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都有哈，这个圣经里边常常提到了拣选，所以我们一定要所谓的 face the music 哈，我们一定要再回头来看一看这个拣选的问题啊。那这个拣选的问题，我们今天只能用这个这个三到六节这四节经文来思想哈。在这个思想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天窗来看拣选，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拣选哈。第一个，神从创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所以神的拣选跟神的救赎计划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圣经里面谈到拣选，强调是神的救赎的计划，强调的是神的主权，强调的是教会整体的被拣选，而不是在谈个人的拣选，不是在谈说为什么我被拣选到了，为什么他不拣选到，神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我是不是一个木偶被神拣选了，不是这个问题啊，是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来看的。那我们再一次的来看，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天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把视野放大了哈，因为神不受时间的限制，神的时间是从无限的从前到无限的将来。同样的，神的拣选，他的救赎计划也是在他永恒的旨意里边就开始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能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把这个救赎拣选的计划已经就有了。所以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这句话强调的是神的主动和神的主权，因为在创世以前我们根本都不存在，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思来猜说神为什么选我，神为什么不选他啊？因为神拣选啊，这个拣选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推论，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哲学把这个神的拣选啊，从第一推到最后，然后就证明了 QED 啊，没有办法啊，人没有办法用理性来推论神的拣选。就好像我们最近在查这个创世纪还有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神为什么要拣选约瑟来救雅各的全家，神为什么拣选摩西来领以色列出埃及，我们都知道这个雅各和摩西有他们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软弱，他们更有他们个人的不同的际遇，他们碰到的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但是神的拣选超过了，越过了他们的优点，也超过了他们的软弱，更是超过了他们所遇见的环境，不管他是不是顺境逆境，神要拣选，神要成就的事情还是同样的照样的进行，神成就了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可以说这个神没有造一些机器人，神没有像这个现在的这个很流行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新的行业啊，造了一些机器人，写了一套软体，让被拣选的人和不被拣选的人都照神的命令，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做每一件事情。没有，我们的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都有我们的环境在里面，我们什么时候做我们的决定，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我们也可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做决定，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但是在这些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和这些复杂不一样的环境的错综复杂的运作之下，神的主权就是这样子的奇妙的成就了。我们也不知道约瑟为什么被卖，到后来为什么他 又当了埃及的宰相，我们找了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们除了说神在掌权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更让我们心服口服的原因。同样的，摩西的被拣选也是这样子，神主权就是那么神奇的被成就了。弟兄姐妹，我们想到了这些，从这个天上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说神的拣选是神主权的最大的一个荣耀的彰显。因为我们实在是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解释，我们除了把荣耀归给神之外，我们真是哑口无言。对于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来说，我们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信心进入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心的团体，然后呢，我们更是借着我们看神的拣选，我们看我们自己被拣选，来称颂父神的这个荣耀，对神主权完全的降服，对神的降服，对神的称颂，来继续过我们的信心的生活。我想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讲的哈，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从信开始进入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可是我们每一天还是用我们的信心来称颂，来降服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我们可以彼此勉励的。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到哈，救赎是拣选，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推论。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四节的下半节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对我们的拣选是有目的的，弟兄姐妹，就是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第四节从头到尾念一遍的话，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一起读完了这节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清楚，他强调的是圣洁，不是说强调了神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拿来做这个预定论啊，或者自由意志论的这个，可能我们是有一些这个见树不见林啊。其实这句话的目的，这句话的重点是在后面，使我们成为圣洁。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妈妈要我去说，我要你去帮我买一瓶酱油，因为她做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酱油没有了。这件事情通常是我姐姐去做的，因为我姐姐那个时候要考初中，那个时候她小学六年级，我小学一年级，我就手上抓了那个钱，很兴奋的去买帮妈妈买东西，因为以前只有一毛钱或者五毛钱去买自己的这个糖果，那个拿了一块钱还是多少钱去买那个，对我来讲我很高兴，因为我妈妈拣选了我去买酱油。但是对我妈妈来讲呢，她其实谁买酱油都没有关系，她要的是那个酱油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卡在说，哎呀，神拣选了我们的创世以前啊，我们要看，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就是我们仔细读圣经可以发现的一个原则。每一次圣经上讲到拣选的时候，后面都带来一个人的责任在里边。所以神的拣选和人的责任是 常常是连在一起的。神的拣选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福气而已，带给我们是我们所要负的责任。亚伯拉罕的拣选带给他是要让别人得福的责任，约瑟的拣选带给他保存一家人性命的责任，摩西的拣选带给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责任。同样的，神拣选我们带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圣洁是神的属性，成为圣洁就是说要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边分别出来，归给神，做他的子民。这个圣洁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像神，但是至少最低的要求和标准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随从世界，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最高的喜乐是讨神的喜悦，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求得这些世上的人对我们的赞许。这个就是圣洁最基础的意思。然后后来说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圣洁的表现在外面可以表现出来的，弟兄姐妹，就是在道德上面无有瑕疵。这个无有瑕疵就好像旧约里面在祭坛上献的祭物是没有瑕疵的，不能拖这个瞎了眼缺一只脚的东西献给神。我们把我们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也要无有瑕疵。我们这个无有瑕疵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彰显神圣洁的品格。这个品格包括信实、温柔、和善、仁慈、忍耐、正直，这些啊都是神的品格。神要求我们无有瑕疵，就是在这些品格上面，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跟我们可以做人处事上面可以表现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圣徒，他绝对不会休闲懒散，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活力，他常常祷告，他认真的工作，他把神给他的爱倾倒在与他接触的人的身上面。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我觉得有个意思哈，在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神。神要审判那个恶人，在这个诗篇里面讲了很多哈，神要审判这些恶人。我们刚才137篇里面也讲到以东的事情啊，审判恶人的时候，连恶人都要心服口服的接受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我们的生活的见证上面已经把神的荣耀，已经把这个神的圣洁，把这个无有瑕疵的生活活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基督徒我们内心里面所盼望的，所要追求的。好，这个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目的呢？就是底下这句话，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又因爱又因爱哈，这三个字啊，在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这个又因爱的原文意思就是在爱里 in love。 这个在爱里呢，到底是在第三节放在第三节还是第四节呢，有蛮大的争论。那个我们看和合本是把它放在 第五节哈，就是说神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如果读那个英王钦定本 King James， 我今天给大家听 That 这个在这个第四节第四节 King James 这样 That we should be holy without blame before him in love。这个爱是放在第四节的里边。我觉得 我这样子读就给我一些启示哈，因为这个 in love 在爱里边呢，是强调的是我们对神拣选这个事实，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应。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原因呢，因为我们深切的体会到，深切的了解到神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有儿子名分的这个爱是多么的深，他的这个福分是多么的大，这些儿子的名分对我们的意义有这么的大，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对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无怨无悔的去做，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因为爱我们有这个回应。这个弟兄姐妹，这个角度是蛮重要的，很不一样哈。我在这个来美国留学之前啊，是我先当兵两年，然后再回大学当助教一年，然后才出国哈。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就参加这个留学考试哈。这个留学考试那个时候当兵，因为你考这个公家所办的考试就可以放假哈，所以为了放假的缘故，我也要去考试。我那时候其实不想留学哈，那一考就考过了哈。就我当助教的时候，看到很多同学都出国了哈，所以我想还是出国看一看哈。在那个时候呢。在台湾的这个教育部呢，哈，突然在讨论说要不要取消自费留学考试，哈，在那个时候哈，尤其是我们这些考完自费留学考试又考过的人哈，就有点愤怒哈，觉得这个是这个知识体大，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废掉了呢？哈，如果不到那个留学的标准的话，到美国来啊。被当掉，这个不及格啊，毕不了业，这个有损国体啊，是不是啊？所以报章杂志啊就在怎么样哈，然后我们就跟着起哄哈，尤其是我们这些已经要准备出国的哈，那个但是有一天我的那个教授哈，也是很年轻的教授，他也是美国的 PhD 回去教的哈，他跟我谈到这个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他说你这个就是公车主义，啊，什么是公车主义啊？大家如果在台湾以前70年代的时候，或者在现在在国内，我不知道哈，公车就是公交车哈，它那个公车在上班、下班和上学的时候非常的挤哈，非常的挤，你挤到上面你就很高兴哈，你在底下的时候那个车子已经。挤不下了，那个司机就开了哈，那可是那个门还开一点，后面的人就跟着跑哈，跟把一脚踏到上面，还有一些希望可以挤进去哈。那在公车里边的人呢，就觉得哎呀，我们闷死了，又热死了，你怎么不坐下一班车呢？你看啊，所谓的公车主义就是搭上公车的人呢啊，跟在公车底下的心态完全不一样。考上留学考试的人和没有考留学考试的人心态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天上的眼光来看拣选的话，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拣选这件事情，我们就不会公车主义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被拣选了，这些人话外之名啊，我讲了半天他都不领情的人啊，算了吧，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这个就是公车主义啊。如果我们用天上的眼光来看，在我们在地上被拣选这个事实的，我们的立足点不一样，我们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如果我们用自私的眼光来看我们拣选，我们只能停在为自己被拣选来庆幸的这个层面上，那我们的灵命很难成长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如果是以体会神拣选我们的心意来看，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在爱里，再回到刚才那个，在爱里做对神的回应，让我们过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对神的爱，也是我们在爱里，因为我们爱神，对神的回应。这个回应，这个无瑕疵，就是我们的见证，就是让人可以 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角度这样子一转换过去呢，我们就不会再这个绞尽心思的来找这个神拣选我们的理由啊，不管是预定，不管是预知，不管是神的拣选或人的责任，已经不是再这么重要的。因为我们体贴神拣选人的心意，我们有神怜悯人的心，我们也会更努力更忠心的为主做见证，我们也会更积极的传福音，我们也会更乐意的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提醒在基督里边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要做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以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边所赐给我们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以称赞，神使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的同时，你看后面第六节又有一个使，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以称赞。我们被拣选了之后，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了之后，神对我们有一个期盼，这个期盼就是他荣耀的恩典可以从我们的嘴巴，可以从我们心里边得到称赞，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只能够非常的单纯接受这个我们被拣选这个事实，把这个事实当成我们传福音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只可能有一种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说，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说，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感动，这个感动以至于我们在敬拜里边，我们在生命上面可以跟这个拣选的恩典做相对的回应。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思意念，就是这样子想哈。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这个恩惠是哪里的恩惠啊？第一个恩惠就是神拣选的恩惠。保罗想到神拣选的恩惠，一想到神拣选的恩惠以后，第一个还没有先讲到拣选，就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神。颂赞开始，第六节使他的恩典得着称赞，用圣赞颂赞结束。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实在无可话说，我们只能够把我们心里边最深层的颂赞归给主耶稣我们的父神。拣选带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还有那个成圣的经历，这个不应该是没有造就性，也是这个没不重要的神学的议题啊。这个拣选是关于神旨意奥秘里边很难消化的一个干粮，对能够接受的人来说是非常有营养的价值啊，对人灵性软弱的人来说引起消化不良。拣选使我们谦卑，使我们有信心，使我们喜乐积极。但是我们如果误用这个拣选的话，让我们骄傲狂妄苟且堕怠。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哪一种人呢？讲到拣选，我觉得保罗的心思意念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段非常好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大概是这样子，我念给大家听。他讲到拣选之后，他说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又讲到拣选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以弗所书这样子的就明白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巴不得我们真的啊，就像John Piper一样，这样子来珍惜这一本不太长的书，只有六章。主啊，好像那颗宝贵的钻石。主啊，今天我们稍微的转动一下，主啊，我们就看到里面所发出来的亮光。主啊，让我们实在是难以接受，难以了解，也难以可以完全的领会啊。主啊，我们求你的真理的圣灵，主啊，让我们沉浸在你拣选伟大的恩典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有那个被拣选到以至于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动力。主啊，想到了这些之后，主啊，我们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只能说愿一切的荣耀称赞归于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